这周的经文是《创世纪》28章第十节到32章第二节，《何西阿书》12章12节到14章第九节，《约翰福音》1章19到51节。这周的主题是 Vayetze， 意思是他出去。Vayetze 来自于《创世纪》28章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这里雅各出了别示巴的出了就是 Vayetze。 上一周的经文讲到雅各从以扫那里得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又骗取了以撒的祝福，但是以扫却想要杀他，他就逃到哈兰。这周的经文接着雅各离开向哈兰去，他就逃到拉班那里，在拉班的手下受尽苦待，服侍拉班20年。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利亚和拉结，他们为雅各总共生了11个儿子。神就祝福雅各，雅各最后离开了拉班。这是这一周的内容。创世纪28章10到22节，讲到雅各离开了别示巴，向哈兰去的路上，来到一个地方叫伯特利。那时太阳下山了，雅各就在那里住宿。他捡起一块石头垫在头下睡着了。12节，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神站在梯子以上，所以这个梯子是立在地上，顶着天上，神在梯子的上面，神的使者就在那里上去下来。这是一个梦中的意象，雅各看到神在天上，神的使者就是天使，上去下来行神的使命。当然神在那里对雅各说话。在这里呢，梯子有特别的属灵意义。我们在后来的约翰福音可以看到，主耶稣就是人和神之间的梯子。这个梯子的一端接着神，另一端接着人。主耶稣就是人跟神之间的梯子。约翰福音1章51节，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跟创世纪这一段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是一模一样的字。所以约翰福音1章中的在人子身上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创世纪28章中的梯子。耶稣是连接人和神之间的道路，只有借着主耶稣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梯子以上，神向雅各显现，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说给雅各听。28章13节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这里的应许就是神跟亚伯拉罕说过的，后来又说给他爸爸以撒，现在又向雅各说了。第14到15节，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个就是神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同时 给以撒给雅各的应许。看到这个地方，雅各就害怕，他说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后来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看到这个地方，雅各就害怕，他说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后来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的希伯来文就是 Beit El， 翻译成伯特利。 Beit 是房子， El 是神，所以这里就翻译成神的房子或者神的殿，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伯特利。在这一段我们看到很特别的地方，看到神的意象和应许，雅各就许了愿。在28章20到22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里我们看到雅各提出来神要与他同在，而且要保护他，能够有吃有穿，能够回到他父亲家里，那么他就以耶和华为他的神，然后呢，他会将所立的柱子为神的殿，并献上十分之一给神。我们听起来好像雅各有许多的要求，要神能够完成这些的要求，那么雅各呢就以耶和华为他的神。其实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个翻译的问题。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句话在原文中间并没有我就必以这几个字，所以21节原文比较好的翻译呢，就是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而且耶和华为我的神。简单的而言，逻辑是这样，20和21节是雅各提出的条件，22节是雅各自己要做的事情。雅各的意思是说呢，如果神与我同在，保佑我，给我吃，给我穿，让我平安回到家里，而且耶和华做我的神，这是20和21节的内容，那么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必作神的殿，凡神赐给我的，我也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22节。雅各在这里提出来的条件呢，并不表示他不相信神，而是他坚信神会成就。总而言之，20到22节全部都是雅各的许愿，是雅各对神的回应。其实这个许愿是指着雅各的后代而许的愿。在这里我们特别要给出雅各的一个家谱，让我们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亚伯拉罕跟拿赫的父亲叫做塔拉，塔拉生亚伯拉罕和拿赫，还有罗德的父亲哈兰，塔拉还生了一个女儿叫萨拉，萨拉跟亚伯拉罕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拿赫生了一个儿子叫比土利，比土利又生了许多的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叫利百加，一个儿子叫拉班。利百加跟以撒结婚，生了雅各，所以以撒按辈分来讲是比利百加高一倍，他跟比土利是堂兄弟，所以利百加算是他的堂侄女。以撒跟利百加结婚，生了雅各。拉班是利百加的兄弟，都是比土利所生的，所以雅各称拉班为舅舅。利亚跟拉杰就是雅各的表妹，他们都是拉班的女儿。他们两个跟雅各结婚， 所以这是在家族里面的通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亚伯拉罕不希望他的后代找迦南人，而且神定义要将迦南人赶出迦南地，所以亚伯拉罕他就让他的儿子以撒去他的家族中找女子为妻。同样，雅各也遵循这条路线。雅各终于来到哈兰，在井边就遇到拉结。这个故事就跟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亚撒在井边遇到利百加几乎是一样的。雅各看到拉结来了之后，帮他把石头从井口转开，帮他的羊群喝水，然后就跟他相认。这里的经文中讲到雅各与拉结亲嘴，然后就放声大哭。雅各显然历尽沧桑，终于找到自己的亲人，所有的感受这个时候都上来，就放声大哭。亲嘴是当时的习俗，在此之前有一次的亲嘴，就是雅各和他父亲以撒亲嘴，这一次是在创世纪27章26节，雅各假装成以扫来到以撒的面前，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来与我亲嘴。那时雅各穿着以扫的衣服，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这一次的亲嘴是一个欺诈，他假装以扫去欺骗他的父亲。在创世纪29章13节，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亲嘴原来是非常熟悉的打招呼的方式，这里我们看到拉班跟他的亲嘴也是一个欺诈的亲嘴，因为拉班后来要欺诈雅各20年，所以雅各他欺诈自己的父亲，结果他就被拉班欺诈。这个是神在这里特别对雅各的带领和惩罚。29章15到30节，讲到雅各娶利亚跟拉结。雅各在拉班那里住了一个月之后，拉班就问他，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地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利亚，小的叫拉结。雅各为了拉结，想要跟拉结结婚，就愿意服侍拉班7年。这个7年的期限满了，在婚礼上，没想到拉班将利亚替换拉结。当时的婚俗，新娘是要头上遮盖着很厚的面纱，所以当时雅各看不清楚是谁，他就糊里糊涂娶了利亚为妻。雅各发现被拉班欺骗之后呢，就问拉班为什么这样欺哄他呢？拉班是说，大女儿没有嫁人，先把小女儿嫁人，是没有这样的规矩。其实，即便有如此的规矩呢，拉班也该早点告诉雅各，但是他却没有，可见拉班是非常的奸诈。所以拉班要求雅各再为他服侍7年，这样7天之后，雅各才可以和拉结结婚。因此雅各又额外付出7年的时间服侍拉班，所以拉班以诡计要雅各为他服侍了14年，可见拉班是非常的奸诈的。雅各呢，他遇到比他更奸诈的拉班。之前雅各用诡计欺骗他父亲得着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但是神让他遇到比他更奸诈的拉班来磨练他，目的呢是塑造雅各的品格，不再 依靠自己的聪明来行事，而是专心的依靠神。这是雅各的磨难和他的功课。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雅各遇到比他更狡诈的拉班。雅各他自己曾经欺哄他的父亲以撒，假装成以扫，得到长子的祝福。这一次神让他遇到拉班，他被拉班欺哄，先是娶了利亚，然后才娶到拉结。同样他欺哄别人，神也让他经历被人欺哄。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撒的眼睛看不清楚，误把雅各认为是以扫。同样雅各的眼睛也看不清楚，误把利亚认为是他的妻子拉结。其实这背后都是神在这些事上掌权，为要成就他的旨意。这里我们有一个应用，就是神用各样的经历磨练雅各，使他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同样我们在困难中是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到这是神给我们的磨练，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我们可以学习来依靠神呢？利亚跟拉结是姐妹，利亚比拉结大，是长女，雅各得了长子的名分，所以利亚本来是应该属于雅各的妻子，长女嫁给长子的，这是当时的一个规矩。虽然雅各爱拉结，但是利亚仍然成为了雅各的妻子，这是神的旨意。利亚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是非常重要的，他生了六个儿子，所以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有一半是利亚生的，其他的三个妻子总共才生了六个儿子。不仅如此，利亚的孩子中间有以色列最重要的两个支派，第一个是犹大，君王是出于犹大的，还有一个是利未，祭司是出于利未支派的亚伦的后代。所以在君王跟祭司这两个职分上，都是出于利亚的后代，都是利亚所生的。最后呢，利亚也是跟雅各一同埋葬，拉结却没有跟雅各埋葬在一起。所以事实上，利亚在雅各的四个妻子中间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蒙福的。创世纪29章的经文17节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这个没有神气的希伯来文叫 rak， 可以解释为柔和美丽。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解释为利亚的眼睛美丽，拉结的身材和脸美丽。所以这两个姐妹她们美丽的地方不太一样。这里特别要提出来，一夫多妻是当时的文化习俗，圣经的律法本身没有直接的禁止一夫多妻，但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对律法的解释中间，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其实是一夫一妻的。以色列人的传统也是一夫一妻，亚伯拉罕本来只有一个妻子，后来娶了夏甲，就带过来许多的问题。雅各呢，本来只想娶拉结，却因为娶了一对姐妹加上两个使女，家中就没有和睦过。利亚的一生都在和拉结争自己的丈夫雅各，因为雅各爱拉结胜过利亚。拉结的一生都在和利亚争生儿子，利亚生了六个，拉结只生了两个，所以姐妹就成为彼此的争竞。后来在摩西的律法中就禁止一个丈夫娶姐妹了。在圣经里头特别讲到利亚被恨，在29章31节， 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失宠这个希伯来文是撒内，撒内的意思就是被恨的意思。在希伯来的文化里头，被恨却不是绝对的，并不是指的是喜欢的对立面是恨，很多时候指的是优先次序。在这里的意思不是雅各恨他的妻子利亚，乃是雅各对利亚的爱不如他对拉结的爱，相比之下他的次序在拉结之后，所以这里用恨是相对而言的次序是在第二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福音书中也有类似的用法，路加福音14章26节，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原文其实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这里是说恨，人怎么能够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呢？神不是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要爱妻子爱自己的孩子吗？但实际上这里恨的意思是优先次序的排后，意思是说我们若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胜过爱神胜过爱耶稣，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这里的优先次序是我们必须爱耶稣爱神，才能够真正的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当我们真正的爱耶稣之后，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爱，我们用神的爱来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而不是用自己的血气来爱，这个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爱。所以这里是这个意思。29章31到30章24节讲到雅各的孩子，利亚生的六个孩子加一个女儿迪拿。利亚生的孩子中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都有意义，这些的名字中充满了对神的信心和期盼丈夫的喜悦。利亚这一生就是想要得着丈夫的喜悦，所以他的孩子的名字都有这个意义。他的长子叫流便，希伯来文叫 Reuven， Reuven 是由两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叫 Ra'a 是看到， Ben 是儿子，所以流便的意思就是看了一个儿子。他的第二个儿子叫西缅，希伯来文叫 Shemam， Shemam 就是他听见了，神听见他失宠是这个意思。第三个儿子叫利未，希伯来文叫 Levi， Levi 来自于字根叫 Lava， 意思是连结，所以利未的意思是和丈夫连结。所以我们看到利亚期望丈夫的喜悦。第四个儿子是犹大，希伯来文叫耶户达，耶户达的意思是赞美神。第五个儿子叫以撒加，希伯来文叫以撒卡，以撒卡的意思是价值，神给了他价值，因为他把自己的使女给了丈夫。第六个儿子叫希伯伦，希伯伦的希伯来文是 Zevulun， Zevulun 的意思是同住，利亚期望丈夫和他同住，这六个是利亚的孩子。利亚的使女希帕生的孩子有两个，一个儿子叫加德，希伯来文是 God， God 的意思是幸运，还有一个儿子叫亚瑟，希伯来文是 Asher， Asher 的意思是门福。在诗篇的第一章的1到2节中讲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有福呢，就是 Asher， 就是门福的意思。拉杰的使女毕拉生的儿子有两个，一个叫但，希伯来文就是但，但的意思是审判。因为拉杰盼望神在他不能生育的这件事情上为他伸冤，听见他的祈求，给他一个儿子。但的字根就是 Dim 的意思就是伸冤。毕拉还有一个儿子叫做拿弗他利，希伯来文是 Naphtali， Naphtali 的意思是我的真境。 Naphtali 的动词叫 Naphtuo， 意思是相争真境，就是拉杰和利亚相争。拉杰后来生了儿子有两个，第一个叫约瑟，希伯来文是 Yusef， Yusef 是增添的意思，因为神给他增添了一个儿子。当时拉杰的另一个儿子便雅悯还没有生出来，是雅各回到迦南地才生的。便雅悯出生之后，拉杰就死了。便雅悯的希伯来文是宾雅悯，宾雅悯的意思是右手的儿子，右手代表力量，代表 power， 这是便雅悯的意思。这是雅各生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和这些名字所代表的意义。在创世纪30章25节到31章第二节，雅各跟拉班定了一个公价。雅各因着利亚和拉杰两个妻子服侍拉班14年之后，雅各想要离开，因为他有众多的孩子，想要成立自己的家业。但是拉班不愿意，因为拉班知道自己蒙福是因为神看顾雅各。所以29到30节，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已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新家立业呢？拉班知道他丰盛的原因是因为雅各，是因为神与雅各同在。拉班希望把他留下来，就要给他工价。雅各是放牧的，他的工价就是在所有的羊群中间，他要有斑点和黑色的羊作为他的工价，然后其他白色的纯色的羊是属于拉班的。拉班就说好，但是他却把有斑点有颜色的羊取走给他儿子带，把剩下的羊给雅各带。可见拉班有多么的奸诈。我们看到很有意思，雅各呢，他就根据遗传学的原理得了许多的羊，他让羊配对，然后成为有斑点的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遗传学的实验。雅各充分利用孟德尔的遗传学原理，使许多的羊生出来都是成为有斑点的。后来雅各就得了许多的财物。第43节，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拉班的儿子们看到了就不高兴，所以拉班对雅各就不好了。满了六年之后，31章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神要他回到迦南地去。雅各这个时候就跟他的妻子拉杰跟利亚商量，问他们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回到迦南地去。他们都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就都同意跟雅各一起回到迦南地。所以犹太人在这里就形成一个传统，一个人若要搬家，必须要跟他的妻子商量，要取得他的同意才可以。这里在雅各跟他妻子的对话中间有一段话，在31章第七节， 你们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原来在这期间，拉班十次改了雅各的工价。是怎么改的呢？31:8-9。他若说，有点的归给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可见，不管雅各知不知道遗传学的原理，神才是真正使他昌盛的原因。不管拉班怎么修改雅各的工价，神都使生出来的羊中好的都归给雅各。所以尽管拉班欺哄欺诈雅各，但是神仍然是雅各昌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于是雅各就带着家人出逃，他就带着妻子、孩子、仆人、牲畜离开哈兰，要回到迦南地去。拉班知道之后，就带人追赶他，很容易就追上了。因为雅各有许多的孩子，同时有许多的牛群、羊群，动作一定非常的缓慢，所以拉班追了几天就追到了他们。但是在那天晚上，神在梦中对拉班说：“你要小心，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神警告他，所以拉班就不敢伤害雅各。其中有一段故事，就是拉结偷了拉班的神像。从这里我们知道拉班是拜偶像的，而且在当时的时代，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神像，代表自己的祝福，家族的族长是拥有家族的偶像的。所以拉结偷了拉班的神像，很可能是希望给他带来厄运，所以拉班他自己的女儿对父亲也是不满的。拉班追上雅各之后说要找自己的神像，结果收来收去都没有收到，因为拉结把他藏起来了。之后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诉说自己20年的苦情。31:38-42。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我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夜间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有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这是雅各20年辛苦的写照。于是拉班和他立约，他们两个人互不害对方，不跨过那个线那个地点，所以他们就立了一个约。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故事中间，神借着拉班的手磨练雅各，好让他接受拉班的欺诈，却没有办法能够逃避。所以在20年的中间，雅各就学习到不能再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且学会了依靠神。因为雅各在被拉班的欺负折磨的过程中间，他知道神在看顾他，他经历神的同在。在那种情况下，他真正所能依靠的就是神，而不是自己的聪明。20年，神就这样使雅各被改变。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也都经历那些从神来的磨练，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我们学习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 这周的经文还有先知书，是在何西阿书的最后面，12章12节到14章第9节。何西阿12章12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这个就是这一段创世纪，雅各逃离迦南地去哈兰，在拉班家里卑微服侍拉班的经历。何西阿用雅各在拉班家的经历来说明以色列原来是卑微的，在服侍别人的。雅各也叫以色列。接着在12章13节，何西阿说，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着先知而得保存。这里是回顾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也是卑微做奴隶服侍法老，是蒙神的怜悯差遣先知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与他们立约，使他们进入迦南，承受应许之地。何西阿特别讲到西乃之约，在13章第4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西乃之约的核心就是耶和华做以色列的神，以色列单单敬拜耶和华。但是以色列却心里高傲，离弃神，离弃与神所立的约，忘记他们过去的卑微，就去铸造敬拜偶像，而且行诡诈欺骗，惹动神的怒气。神就呼吁他们，在13章第9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以色列人离开神，就是离开他的帮助者，离开他的保护，神就是惩罚临到以色列。在这段经文中间，以色列和以法莲是交互使用的。在北国以色列掌权的支派是以法莲，以色列的王都是出于以法莲的支派，所以圣经常常用以法莲来代表北国以色列。然后在14章，神呼召以色列人回归。14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先知呼召以色列人回归耶和华神，回归的希伯来文是束缚，这里束缚的意思就是停止所犯的罪，回转然后悔改，如此神就要赦免以色列的罪，医治他们，祝福他们，这是何西阿书的信息。这一周新约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一章19到51节，也是对应于这一周创世纪的经文，特别讲到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基督。施洗约翰蒙神呼召，出来呼召人悔改，接受洗礼，为主耶稣预备道路。在约翰福音一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就见证耶稣是神的羔羊，作为赎罪祭将要被献在祭坛上，除去世人的罪孽。接着在一章33到34节，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他说，我从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里约翰再次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他的两个门徒彼得和安德烈就跟随了耶稣，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总而言之，施洗约翰真的是为主预备道路的。第一个，他教导人悔改，为主耶稣的福音预备人的心。 第二，他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第三，他也为耶稣预备合适的门徒。然后主耶稣就呼召腓力，腓力就跟随了耶稣做他的门徒。腓力又找到拿但业，告诉他耶稣是弥赛亚。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腓力见到耶稣之后，就明白耶稣就是摩西在律法上预言那个将来要来的先知，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里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就是弥赛亚。腓力还说，耶稣就是众先知所预言的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一章四十九节，拿但业见到耶稣之后，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拉比就是老师，拿但业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又是以色列的王。这里拿但业宣告耶稣是弥赛亚。耶稣告诉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在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里我们看到天开了，天指的是天国或者神的国，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临，神的国为人开了。神的使者就是天使，从神那里来执行神的命令，也将神的旨意传达给人，所以才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呢，中间的人子就是耶稣对自己的称呼。在人子的身上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对应着创世纪讲到雅各做梦的时候，有一个梯子从地上连到天上，神站在梯子的上面，在梯子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里主耶稣基督把自己比喻成连接天和地，连接神和人，连接神的国和人之间的梯子。只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国，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耶稣他自己是从天上下来的，他死里复活之后呢，也回到天上去，将来他还要从天上下来成就他的救赎。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拿但业开始的时候不相信耶稣是那个先知，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可是他见了耶稣交谈之后就完全改变了，他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耶稣的话能这样的改变他呢？这里记载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在一章四十七节，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里耶稣用了两个平行相关的句子，这里以色列和诡诈都是指的雅各，因为雅各的名字叫做以色列，同时雅各的字根 archive 有诡诈的意思，雅各这个人原来也是心里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和心里没有诡诈刚好是平行而且意思相关。耶稣用真以色列人称赞拿但业是一个正直诚实遵守摩西律法的人。耶稣的第二句话，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里在无花果树底下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拿但业将来会在弥赛亚的国中，也就是神的国中，是一个得救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先知书中，在无花果树下 指的是弥赛亚国中所享受的和平。就如弥迦书四章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这里指的是弥赛亚国度中和平的景象。在无花果树下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学习妥拉，说明拿但业爱慕神的话语，爱慕妥拉。耶稣在这里和拿但业第一次见面就很了解他的内心和品格，对他有很高的评价。拿但业听了就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这周的应用有两个。第一呢，雅各逃到拉班那里，没有想到遇到比他更狡诈的拉班，被苦待20年。神借着拉班磨去雅各的狡诈，使他成为一个倚靠神的人。你是否也有同样的经历呢？请分享。第二，在雅各受拉班的苦待之中，神向雅各显现，坚固他的信心，并使雅各昌大。我们在困难中是否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呢？相信神必会赐福给他的儿女呢？请分享。愿神祝福大家。